汪淼使用不同的相机拍摄，目的是排除问题出在相机或底片上的可能性。但他无意中让孩子拍摄，加上之前让妻子拍摄，得出了一个更加诡异的结果。用不同相机和不同胶卷拍摄，别人拍出的都正常，幽灵倒计时只会在他拍摄的照片上出现。汪淼绝望地抓起那堆胶卷，像抓着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蛇，又像一团难以挣脱的绞索。他知道，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那么，去找谁呢？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同事是不行的，他们与自己一样，都是技术型思维的人。直觉告诉他，这件事儿已超出了技术之外。他想到了丁仪，可现在这人自己也陷入精神危机之中。他最后想到了科学边界，那是一群思想深刻而且活跃的人。于是他拨通了申玉飞的电话。
申博士，我这里有些事儿，必须到你那里去一趟。
汪淼急促地说。
来吧。
申玉飞只说了这两个字儿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汪淼吃了一惊，申玉飞平时说话也十分精简，以至于科学边界的一些人戏称她为女海明威。但这次他竟连是什么事儿都不问，汪淼不知该感到安慰还是更加不安。他将那卷胶卷塞进一个提包，并带上那架数码相机，在妻子焦虑的目光中冲出家门。本来可以开车去的，但即使在这灯火灿烂的城市，他在路上也想有人陪伴，于是他叫了出租车。申玉飞住在新城铁线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区，这里的灯光稀疏了许多，别墅群环绕着几个能垂钓的小人工湖，晚上有一种乡村的感觉。申玉飞显然很富有，但汪淼一直搞不清他的财产来源。他以前的研究职位和现在公司中的职位都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不过他的别墅中并没有豪华享受的痕迹，那里是科学边界的一个聚会场所，其中的陈设很像一个带会议室的小图书馆。在客厅里，汪淼见到了申玉飞的丈夫魏成，这个40岁左右的男人一副敦厚的知识分子模样。汪淼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其姓名，申玉飞介绍时也只说了这些。他似乎没有工作，整天待在家里，对科学边界的讨论不感兴趣，对家里频繁来往的学者们也习以为常。但他并非无所事事，显然在家研究着什么东西，整天沉浸在思考中。见到任何人都是心不在焉的打个招呼，然后回到楼上的房间里。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。一次，汪淼在楼上无意中从半开的房门向里瞥了一眼，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东西，一台惠普小型机。他不会看错的，因为这台设备与他工作的超导研究中心那台一样，黑灰色机箱是4年前出品的 RX8620。 把这台价值上百万的设备放在家里，似乎很奇怪。魏成每天一个人守着他，到底在干什么呢？
宇飞在上面有点事儿，您稍等一会儿吧。
魏成说，然后走上楼。汪淼本打算等的，但实在坐不住，也跟着走上楼去。看到魏成正要进入他那个放着小型机的房间，他看到汪淼跟来，似乎并不反感，指指对面的一个房间说：“
啊，就在那个房间里，你去找他吧。”
汪淼敲门，门没锁，开了一个缝。他看到申玉飞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。令汪淼惊奇的是，他竟穿着一套微装剧，这是目前在游戏玩家中很流行的玩意儿，由一个全视角显示头盔和一套感应服构成。感应服可以使玩家从肉体上感觉到游戏中的击打、刀刺和火烧，能产生出酷热和严寒，甚至还能逼真地模拟出身体暴露在风雪中的感觉。汪淼走到他后面，由于游戏是在头盔中以全视角方式显示的，在显示器上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时汪淼想起大使让他寄网址和邮件地址的事儿，无意中扫了一眼显示器，那个游戏登录界面上的英文名很特别，他记住了。申玉飞摘下显示头盔，又脱下了感应服，戴上他那副在瘦削的脸上显得很大的眼镜，面无表情地对汪淼点点头，一个字都没说，等着他说话。汪淼拿出那团胶卷，开始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事件。申玉飞用心听着，对那些胶片只是拿起来大概扫了几眼，并没有细看，这令汪淼很震惊。现在他进一步确定申玉飞对此事并非完全不知情，这几乎令他停止了讲述。只是申玉飞几次点头示意他继续，才将事情讲完了。这时申玉飞才说出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：“
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？”
这不着边际的问题令汪淼十分吃惊。
啊，纳米项目他与这有什么关系啊？
他指指那堆胶卷儿。申玉飞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等他回答自己的问题。这就是他的谈话风格，从不多说一个字儿。
把研究停下来，
申玉飞说。
什么？
汪淼认为自己听错了。
你说什么？
申玉飞沉默着，没重复自己的话。
停下来？那是国家重点项目。
申玉飞仍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目光平静。
你总得说出原因吧。停下来试试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告诉我。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。
项目不能停，也不可能停。
停下来试试。
关于幽灵倒计时的简短谈话就到此为止。之后 不管汪淼如何努力，申玉飞再也没有说出一个与此有关的字儿，只是重复着那句话：“停下来，试试。”
我现在明白了，科学边界并不是像你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学术交流组织，它与现实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汪淼说。
相反，你得出这个印象是因为科学边界涉及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更基础。
绝望的汪淼没有告辞，起身就走。申玉飞默默地一直送他到庭院的大门处，并看着他坐进出租车。正在这时，另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在门前刹住了。一个男人下车，借着别墅中透出的灯光，汪淼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这人是潘寒，是科学边界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。作为一名生物学家，他成功地预言了长期食用转基因农产品造成的后代遗传畸形，还预言了转基因作物可能造成的生态灾难。与那些空洞的、危言耸听的学者不同，他的预言充满了具体的细节，且都一一精确兑现，其准确度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，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来自未来。他使自己闻名于世的另一个创举是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实验社会，与西方那些旨在回归自然的乌托邦社团不同，他的中华田园不是处于荒野之地，而是置身于最大的城市中。社团没有一分钱财产，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生活用品均来自城市垃圾。与人们最初的预想不同，中华田园不但生存下来，而且迅速壮大，其固定成员已达3000多人，不定期到其中体验生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以这两个成功为基础，潘寒的社会思想也日益具有影响力。他认为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变，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与癌细胞的飞速扩散相当，最终的结果都是耗尽有机体的养分，破坏器官，导致其寄宿体的死亡。他主张废除那些粗暴的技术，如化石能源和核电，保留温和的技术，如太阳能和小水电，将大城市逐步解散，人口均匀分布于自给自足的小村镇中，以温和技术为基础建立新农业社会。他在吗？潘寒指指别墅的二楼问。申玉飞没有回答，沉默地挡在他面前。
我要警告他，当然也要警告你，别逼我们。
潘寒冷冷地说。申玉飞仍没回答他，只是对出租车里的汪淼说，
走吧，没事。
然后示意司机开车。车发动后，汪淼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。他回头远远地看到灯光下，申玉飞一直没让潘寒走进别墅。回到家，已是深夜。汪淼在小区的门口走下出租车，一辆黑色桑塔纳紧贴着他刹住，车窗摇下，一股烟喷了出来，是大屎。粗壮的身躯将驾驶座挤得满满的。
哇，王教授啊，
王院士，
这两天过得可好啊？
你在跟踪我？
真无聊。哎，别误会，我要是直直开过去不就完了？抢个礼貌，打个招呼，你还当成驴肝肺了？
大使露出他的特色傻笑，一副无赖相。
咋的？那边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没？哎，交流交流。我说过，我和你们没关系了，今后请不要跟踪我。
得，大使开动了车子，好像我愿意挣这俩夜班外勤费似的，球赛都耽误了。
汪淼走进家门，妻儿已经睡了，他听到妻子在床上不安的翻身，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。丈夫今天怪异的举动不知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噩梦。汪淼吃了两片利眠灵，躺到床上，过了很长时间才艰难地进入梦乡。他的梦境很纷乱，但其中的一个东西却恒定地存在着。幽灵倒计时。其实倒计时在梦中出现是汪淼早就预料到的事儿。梦境中他疯狂地击打悬浮在半空的倒计时，撕它咬它，但一切击打都无力地穿透了它。他就悬在梦境正中，坚定地流逝着。他使汪淼烦躁至极，终于从梦中醒来。他睁开眼，看到了模糊的天花板。外面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在上面投出暗淡的光晕。但有一样东西从梦中跟随他到了现实中。幽灵倒计时。倒计时仍在他睁开的眼睛前显现，数字很细但很亮，发出一种烧灼的白光。1180 05 00 1180 04五九，1180 04 58，1180 04 57。汪淼转转头，看到了卧室中模糊的一切，确认自己已经醒来，倒计时没有消失。他闭上双眼，倒计时仍显现在他那完全黑暗的视野中，像黑天鹅绒上发亮的水银。他再次睁眼，并揉揉眼睛，倒计时仍没有消失。不管他的视线如何移动，那一串数字稳稳地占据着视野的正中央。一股莫名的恐惧使汪淼猛地坐起来，倒计时死死地跟随着他。他跳下床，冲到窗前，扯开窗帘，推开窗。外面沉睡中的城市仍然灯光灿烂，倒计时就在这广阔的背景前显现着，像电影画面上的字幕。一时间，汪淼感到自己窒息了，不由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。面对被惊醒的妻子恐慌的探问，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安慰妻子说没什么，又躺回床上闭上眼睛。在幽灵倒计时的照耀下，艰难地度过了剩下的夜晚。清晨起床后， 汪淼努力使自己在家人面前显得正常一些，但妻子还是看出了异样，问他的眼睛怎么了，是不是看不清东西。早饭后，汪淼向纳米中心请了假，开车去医院。一路上，幽灵倒计时无情地横在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前面，这东西会自动调节自己的亮度，在不同的背景上都清晰地显现出来。汪淼甚至盯着出生的太阳，试图使倒计时被强光暂时隐没一会儿，但没有用。那串魔鬼数字竟在日轮上显现出来，这时它不是增加亮度，而是变成黑色，更加恐怖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